听众，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6月底，世界各地数十名文革研究学者汇聚洛杉矶参加文革研讨会。如果说文革研究在不断深入的话，文革在它的发生地中国如今却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与此同时，种种迹象显示，那些人们认为已经久远的文革记忆似乎正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中国政治与社会生活。文革研究与反思是否正远离中国人的现实生活成为纯学术话题？中国人如何才能走出毛氏思维的阴影？我们邀请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教授向我们介绍洛杉矶文革研讨会的一些主题演讲，以及他个人对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首先呢，我就想知道您主持的这个半天的研讨会，它的主题是对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对反思文革的再反思。那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为什么这次这个文革研讨会要设立这样一个主题？这里的所谓的再研究再反思，只是程度上更进一步呢，还是说针对以前的研究提出一些新的问题、新的视角呢？
这是你后面说的那一点，针对以前的研究提出新的问题跟新的视野，这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革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跟相当成果，所以才可能对以前的研究进行一次重新的审阅跟审视吧，所以有一个再研究跟再反思的问题。有很多方面，我只简单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文化革命的基本真相，我觉得是越来越清楚，这首先就得力于对文革资料的积累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方宋宇毅教授，他们做了3000多万中文字的文革数据库，就是大家研究对基本事实这种了解是更全面更细致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是文革中间很多问题以前被忽视的也重新提出来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对文革整个研究的视角我就有极大的扩展。比方以前研究文革是受这种大陆的一些东西的局限，只是简单的否定文革，现在大家对文革各个侧面都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且是运用了现在最新的一些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艺批评的或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方法，所以我觉得有点夸大一点的话，有点北化西方的这种苗头已经出现了。
文革结束呢，已经40年，中国人对文革的记忆开始遥远。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呢，他们对文革可以说是知之甚少。那这样形成的一种时间上的距离和心理上的距离，是不是也会淡化人们对文革反思的一种关注？就是对文革的研究会不会越来越变成一种纯学术的课题，离当今中国人所关注的话题更远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事实上，这次文革会议参与者大家表现出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的担忧就是这么问题。一个是文革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泛，但是呢，同时专门的研究者也集中在少数人那里，对于广大的读者或者是广大的民众来说，可能尤其是对后面的年轻这一代来说，对文革的了解是越来越知之甚少，甚至淡忘的情况也出现。所以这种脱节，就研究者的努力跟广大民众对文革的关注度跟那种记忆的程度，这方面的脱节是一个大家最忧心的问题。但这问题大家除了自身努力以外，改变客观环境还是感到有点无能为力，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政府在扼杀记忆跟让民众淡忘历史。研究者做了很多努力，但这种努力不能说是于事无补，但是至少还是可以说是收效甚微。
那么具体的回到这次研讨会上，郭建教授他的演讲的话题是当前文革研究中的造反叛情节，能不能介绍一下他这个观点是他是怎么样一种阐述？
郭建教授这篇文章我相当重视，而且他在与会写作过程中间我就跟他讨论，所以我很愿意多谈一下这篇文章。他有这么一个背景，就是最近几年回忆文化大革命的回忆录，就是亲历者跟当事者写的回忆录越来越多，但是其中有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就是写回忆录的人主要是文化革命中间造反派的领袖， 他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相当深入、相当生动的这种文化史事的评论，这是一个引起大家注意的方面。而且他们这批回忆录极大的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研究，因为他们写的还是非常坦率的。我基本都看过，我觉得还基本都是抱着一种真诚的态度来写的。但是呢，在这过程也有一些国建教授就感到有些问题，因为这些人他们本身是文化革命的造反派领袖，他们写的东西呢给人的印象也是非常可信的、非常真诚的，也写了很多细节跟外人不为人所知的东西。我们的研究呢就会极大的依靠这样的回忆录，因为你要有基本的事实材料嘛。但是这些人他的反思可能有的时候由于自身这种经历的这种局限，他或多或少的还是要表现出一种反思程度不够那种造反派情节带出来。所以国建教授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甚至值得警惕的，就是有一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美化文化革命中间造反派的这种情况。当然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值得讨论跟研讨的，我相信有很多有造反派经历的人甚至包括一般的文革研究者也会认为文化革命造反派它本身就有一定的正义性，所以他们对自己不一定是美化，而是入实的表达了这种是非对错的东西。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出来讨论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是很欣赏跟推荐这篇论文的。
这些年呢，文革虽然由于官方对文革研究话题的这个禁忌呢，不能够成为一个公开讨论、公开研究的话题，但是呢，这几年呢出现了，比方说当年的红卫兵出来对当年自己的表现提出道歉的这样的事情，各方的反应评价不一，反思和清算这中间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中国政府一再避讳谈反思文革，是不是担心的也是反思的结果导致清算？
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反思文革反思的再厉害，要谈清算，人民是没有这种力量，也没有这种实际清算的。政府之所以反对，实际上还是如果对文革的揭露越深的话，还是对这种制度的可能实力会增加，因为会追究这种基本政治制度它到底弊病在什么地方。因为毕竟是在现成的政治制度框架之下，文化大革命才足以发生，所以追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造成那么多人间的惨剧，会考虑这个制度如何改变才好。我觉得主要担心还在那里。我觉得执政党我相信没有也不可能把清算问题提出来，但是呢，执政党是担心大家对这个制度的盲目的信仰可能会受到动摇，问题在这里。
在这一次活动中还有谭家洛学者呢，他的演讲的主题是我们是毛的孩子。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到了此前好像是作家王荣旺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谭家洛先生在这篇演讲中想要阐述的观点，您对这样的观点又是怎么看？
因为我是主持这一个单元讨论的，我对他那篇说法我是相当留心的。他主要说的是他因为文化革命大家都在批判别人，都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受害者，这他针对这个群像。他实际上我们大量的参与者实际上是本身也有责任，他是很比较深刻跟比较严格的反省了自己受到的教育啊，自己思想上的东西，他把自己称为是红旗下的蛋，也就是生长在红旗下，或者用更熟悉的话就是波浪来长大的，他在反省自己的这种东西。而这种东西正因为文化革命前受到的意识形态灌输跟政治教育，促使了文化革命年轻人的很多非常野蛮非常不文明的行为。我觉得他是这方面反思的很好。至于说美国人小毛泽东呢，他的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据我看这句话是一句很深刻的话。因为在中国人很多心目中，美国人确实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我觉得更清楚毛泽东那种搞政治手腕的东西，或者是利用群众欺骗群众这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不同地位的人都会有或多或少有这种东西。而政治地位越高的人越容易接近毛泽东，他们心目中的那种装着一个小毛泽东这种东西可能会更严重一些。
那毛泽东去世已经近40年了，毛泽东时代这个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不止一代人，对今天的中国人是否还有这种潜移默化的一种影响？而且从中国近年来的情况来看，又出现一种新的一种崇毛意识的这种回潮，中国人怎么可以才能走出这样的这个阴影呢？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我觉得在中国人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彻底批判毛泽东，彻底肃清他的流毒。这件事实际上是应该做非常紧迫的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历史任务，但是就根本没有做这一点。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虽然对毛泽东的错误，所谓的三分错误也提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是为毛泽东辩护，而且更严重的是把毛泽东应该承担的责任都只是归结到林彪跟四人帮身上。所以毛泽东到底有哪些错，他的政治理论，他的社会实践到底给中国人造成了多少灾祸，这个问题是根本是避而不谈的，所以就会造成现在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毛泽东的行事方式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比方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受世界敌对势力包围的东西，动辄就是一碰到自己不爱听的意见就觉得是一个有预谋有阴谋有海外势力在操纵的东西，或者是要大权独揽，要觉得任何人在搞阴谋诡计都在威胁自己的权利。中国社会现在最严重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毛泽东那里去，所以我觉得不论中国现在 GDP 发展的多大，不论中国的社会心理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比方社会消费习惯等等，使得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但是批判毛泽东这个任务不完成，批判毛泽东这个坎儿不迈过的话，中国现代化我觉得肯定是一句空话。所以这个任务就很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每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会很明显的很深刻的感觉到这个问题。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呢，中国可以说大部分人呢都认为经历过这10年动乱，文革不会再发生了。但是如今呢，种种迹象都让这个中外的观察人士呢产生了这个疑问，就是中国是否正在重回文革？而且好像在这次研讨会上，好像于杰就提出来，文革其实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结束。您怎么看？
我同意这个看法。实际上对文革的看法，中国人走了一个 U 字形的这一个转弯。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中国人对文化革命造成的悲剧跟苦难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觉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我觉得全中国人上上下下体制内体制外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对文化革命采取一个批判跟谴责的态度，但具体的清理还是做得相当之少。但后来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时过境迁，很多经历过文革人那种伤痛，由于没有一个反思跟批判文革的氛围，有些人就逐渐就淡忘了。而后面的人，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人，他们是根据文化革命的宣传材料跟这种文献来评价文化革命，那当初那种说的话当然是都是美妙无比的了，所以对文化革命的苦难是越来越淡忘，而对文化革命中间宣传品的认同就越来越多，就觉得文化革命是一个追求社会正义追求社会平等的东西出现了。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社会现在社会不公正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毛泽东的那种什么打倒官僚特权打倒走资派的东西就逐渐的让人们越来越欣赏跟越来越怀念这种东西，所以现在对文革的正面肯定从社会舆论跟群众心理上来说已经跟70年代末80年代相比的话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逆转，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由于文化革命从来没有进行清算，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间的基本原则还是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比方毛泽东有一个政治的六条标准，后来又变成思想基本原则，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现在来看，人们提出现在文化革命有重新出现的危险，甚至觉得现在已经部分的又在搞文化革命，我觉得这些观点都会被人们的切身经历跟切身感受所证实的。我也觉得事情是这样，警惕文化革命重现，我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现实的课题。
关于文革反思和研究，您愿意补充说些什么？
有两点。第一点，我觉得是从这次会议情况来看，我觉得中国的有一部分学者 在很艰难的条件之下仍然坚持文革的研究，我觉得希望能够得到公众的更多的理解跟支持。另外一个更多的是这种忧虑，文化革命在中国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跟危害，直到现在这种危害跟影响还能够看出来，但是由于政府的扼杀，这种不能进行研究，所以文化革命的恶果还会长期在中国泛滥甚至膨胀。这种担心我觉得是应该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局面我们希望能够加以改变。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教授的采访，介绍洛杉矶文革研讨会的一些主题演讲，以及他个人对文革反思的一些看法。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